圣经导读新唱365，11月2日，今日读经，耶利米书50章，希伯来书2章，导读。耶利米先知终于要对狂傲而称霸世界的巴比伦帝国发出审判的信息了，这也是对列国审判预言的最高峰。50至51章都是关于巴比伦的信息，里面有两个交叉写作结构来帮助我们把握信息的中心。首先，50章1节是本段的历史背景。主前540至539年，巴比伦王拿伯尼度因为惧怕波斯大军进攻，就聚集了全国所有的神像在巴比伦城，最后连京城也不敢住了。当时与他共同执政的是伯沙撒。主前539年，巴比伦终于被波斯王古列攻取，后来与亚述省合并，但是巴比伦的文明和偶像被存留了下来。直到主再来的日子，神会召聚列国从北方下来，完全消灭巴比伦，这在启示录有更详细的描述。首先，我们来分析50章的 ABCD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 A 部分2至3节对应次 A 部分40至46节，都是预言巴比伦将无人居住，因为有一天大国会联合许多的君王从北方下来攻击巴比伦，使其守护神比勒和及其他的假神都惊慌，最后将变为荒凉之地。 B 部分是指17节，弥赛亚再来的日子，以色列和犹太人都会痛悔转向神，回到西安与神立永远的新约，而百姓则被假牧人带到错路上，连敌人都知道他们是因罪恶而被吞灭的。神就劝子民从巴比伦城逃走，因为神必将那骄傲的母牛和壮马一样的巴比伦抢夺，并要拆毁他们引以为傲的京城。以色列曾经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之后在主前586年又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掳走，他们将会在神报仇的日子逃回应许地。 B 部分35至39节，神启示那一日将有刀剑临到巴比伦各种的人群，这里用一连串的并列句突出灾难连续临到的可怕情形，巴比伦最终必沦为野兽的住处。C 部分18至20节对应次 C 部分33至34节，神说他必定刑罚巴比伦，也必救赎以色列，并使其安居乐业且除去罪恶，最后在千禧年真正的消灭巴比伦。第一部分21至32节以小交叉的写作结构 A B 次 A 揭露了巴比伦灭亡的原因。小 A 部分21至27节，巴比伦被毁灭是因为与神争吵对抗，而武器库已经被神打开了，为的是追讨巴比伦的反叛。对应小次 A 的部分29至32节，神要召集军队攻击狂傲的巴比伦，而在追讨的日子，巴比伦的大臣要被火烧尽，正如启示录的情形，启示录18章。小 B 部分28节是中心，神要消灭巴比伦的根本原因是为神的殿报仇，表明先知信息中心就是要对巴比伦背后的魔鬼宣战，但这场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将属于弥赛亚耶稣。新约希伯来书2章，只有证明耶稣基督超越所有尊贵的天使，才能推翻犹太人基督徒 对天使的迷信，因为犹太人呢相信将来的世界将由天使长米迦勒带领天使来管理，所以他们把天使的地位看得极其尊贵。这些错误的信仰严重影响了基督是唯一救主和再来君王的福音之纯正。所以二章一至四节，作者马上就发出一个警告和劝勉，即如果基督徒忽略了在基督里的救恩，那后果将十分的严重，必须密切地关注前面的真理，免得松散下来而随流失去。表明救恩也会因为人的不警醒而失去，如果那些违抗天使所传的话的人都会受到公平的审判惩罚，那忽略或拒绝这么大救恩的信徒更不能逃脱将来的审判了。因为这个救恩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做先知传讲过的，再由他拣选的使徒们听见，然后一代一代的证明，不但有神亲自的见证，还有神迹奇事异能，并借着圣灵分配给教会的真理教导之恩赐来共同证明的。所以绝对不可忽略，即使天使再尊贵，若与这一救恩不符合，都是不可信的。五至九节论述了救恩是神儿子道成肉身并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所以天使算什么呢？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理，为此作者引用了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来证明这个人和世人是单数阳性的。通过呢上下文看到，作者不是在讲普通的人类，而是在讲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虽然是暂时的，但信心就是事情还未实现却已经成为事实了。因为圣经中大卫写下这首诗篇的预言必须等到耶稣完成十字架替死的工作之后，才能真正得到那荣耀的比天使更尊贵的冠冕，那就是耶稣只有尝过死亡的滋味才可以救赎我们。十至十八节论述主耶稣所受的苦难，首先十节耶稣钉十字架的苦难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创造和救赎前早已预定的计划，他不来地上受苦完成救恩，那其他的神儿女就不能回到神同在的地方。耶稣是救恩的元帅，身先士卒，他得胜了才带领我们一起得胜。其二，十一至十三节论述了耶稣受苦才能使跟随他的人成为圣洁，而我们分别为圣是出于一个源头，即天父，若不是天父吸引人，没有人会相信耶稣。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因为这个计划，所以耶稣称信他的人为弟兄而不觉得羞耻，但他绝不会称天使为弟兄，这有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为证据。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至十八节是犹太人最熟悉的经文之一，就是神的预言必定成就，我们都仰望那位受苦的弥赛亚，他不以我们为耻辱。可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呢，却因为他死在被咒诅的十字架上而觉得羞耻，所以不愿意相信与依靠他，也不明白他是成全律法的那一位，就跌倒了。这样如此大的救恩就被藐视了，其实他们只想要政治上的弥赛亚，根本不明白耶稣必须先是受苦的弥赛亚。同样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想要成功蒙福并一切顺利，若忽略了受苦的意义，势必拒绝真理的救恩，所以要以史为鉴。十四至十六节，为何圣子耶稣要道成肉身呢？关键的原因是道成肉身呢是预定的， 童女怀孕也是必然的，耶稣来必须要执行神的旨意，也是他的旨意，因为他就是神。耶稣必须像人类一样成为血肉之体，而不是一个灵魂或者幻影而已。他通过肉体与我们联合，为的是解决罪之公价，就是死的千古难题。而死亡就击败那掌死权的魔鬼的唯一方法。这魔鬼呢，就是叫亚当犯罪的堕落天使。耶稣呢，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并死后三天复活，掌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只有解决罪恶的根源，那死亡就被复活的得胜吞灭了。于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打破了蛇，即那魔鬼的头。虽然魔鬼钉了他的手脚，但是基督以死亡打败魔鬼的作为就超越了死亡。耶稣来不会救赎天使，乃是救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将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17至18节是转折的经文，把读者带入下一章的内容，表明耶稣必须在地上与我们一起生活。只有生活在世上并体会人类的难处，而且必须不犯一点罪，才能在神与人中间做大祭司，最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他经历被试探的苦难，也是为了照顾人类的软弱，使人能够效法他的榜样。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意义，叫我们看到神儿子如何生活在我们当中，并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只有学习基督的受苦，才能经历真实的基督。应用：神要审判巴比伦帝国，因他替魔鬼服务，又拜许多的偶像，而且对神的态度狂傲。但是神能用他，也能废他，尤其是审判他背后的魔鬼。耶稣是神的儿子，超越所有天使，包括堕落的天使长路西法，即魔鬼或撒旦、龙或古蛇。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曾多次的被魔鬼追杀。魔鬼最后呢，通过犹太人和罗马外邦的罗马政府的手，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为破坏了神的计划，但神却以死亡打败了魔鬼与死亡的权势。仇敌怎么也没有明白过来，神竟然用降卑、受苦、死亡的方式来消灭了罪恶和死亡。而世人却以为通过追求地上的荣华富贵、长生不老，才能解决死亡和苦难的问题。其实世人被魔鬼弄瞎了眼睛和油蒙了心，神的旨意偏偏与世上的标准恰恰相反，要借助受苦而达到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巨大益处。但是我们受苦不是自讨苦吃，而是信靠耶稣基督并忠心地跟随他，让他带领我们击败仇敌魔鬼一切的作为，并按父神的旨意去受苦，才有永恒的价值。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败坏仇敌魔鬼。